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对人类世界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哪本书呢？我似乎听到有些听众朋友正在回答这个问题。没错，就是圣经。那今天凌云要和你谈谈圣经这本书。今天圣经已经被翻译为1300多种文字，全世界95%的人口都能用自己的文字来阅读圣经。圣经对全人类的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无法估计，各种伟大的运动，诸如奴隶解放运动、儿童福利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监狱改良运动、贫民窟改良运动、护士制度改良运动等等的领导人，都是直接受了圣经教训的影响。西洋文学名著诸如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密尔顿的《失乐园》、丁尼生的《圣杯》、拜伦的《黑暗与该隐记》、雨果的《悲惨世界》等等，都与圣经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俄国文豪高尔基也说，他从圣经中的诗篇学习写作。数不清的作家们都承认自己从圣经里头得到写作的灵感，托尔斯泰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今天凌云就与您分享世界名人对圣经的评语。古今中外对圣经背极赞扬的伟人不可胜数。德国文豪歌德说，圣经是我一生最可靠的雄厚资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主耶稣基督崇高伟大的人格所发的光辉，都是从四福音书里放射出来，这种光辉是神圣的。美国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在他的实验室里刻下了他的座右铭，他说，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充满万有、至高至尊的上帝。爱迪生认为圣经的宝训乃是人类行为最高的标准，也是人生道路不可须臾或离的指南。
在你同在里
英国著名科学家培根说，只有圣经才能使国家社会蒙受最大的福祉。
神你的话语是完全真知。
科学家牛顿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可信的凭据。
祝你的话语塑造我的生命。
英国文学家狄更斯说，新约是世界上过去与将来最好的一本书。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说，读圣经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享受在你荣耀圣洁
美国历史名人 Daniel Webster 韦伯斯特说，我每年一次读完全本圣经，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没有圣经，不仅失去丰富的智慧，尤其没有行为的准则。上帝是真理的源头。举世闻名的海伦·凯勒女士，从小就忍受着聋盲哑的痛苦，但是她竟能努力成功，不但大学毕业，而且名列世界伟人之林。她是圣经的爱好者之一。当圣经公会送给她一套盲人圣经时，她回信说，我坐在他们旁边，用手敬爱地抚摸着他们。40年来，我爱着上帝的话，我以特别感恩的心情来抚摸这宝贵的书页，他们好像就是我手中的杖。他在凄凉、沮丧与灾祸的幽谷中支持着我，使我不致跌倒。是的，圣经，救主的教训，是领人出黑暗的唯一出路。英国文豪罗斯金说，无论我的著作里有什么好处，完全是因为我在幼年时，母亲每天读一段圣经给我听，并且要我每日背诵一段。美国总统林肯说，我相信圣经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最好礼物，救世主一切的恩惠都是借着它传给我们的。法国哲学家卢梭说，我必须承认圣经的辉煌使我惊讶。一个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便会失去真理之光，他的人生便如同在旷野沙漠之中，既不知生命之源头，也不知人生的归宿。亲爱的朋友，你读过圣经吗？我记得圣经中有一位先知这么说，耶和华上帝啊，我得着了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但愿我亲爱的朋友，天天都能够怀着欢喜快乐的心情来阅读圣经，来默想圣经，来遵行圣经的话，你的一生就必大大蒙福。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
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程峰。在今天的拥抱小语中， 程峰要带来一则小故事，对他有关系。在浩瀚的大西洋岸边，住着一位老人，每天退潮的时候，他会在沙滩上走上好长一段路。老人在一路上会偶尔弯腰拾起一些东西，然后抛掷到海里。有一天，等老人走下了海滩，邻居为了满足好奇心便跟着他。果然，老人像往常一样从沙滩上捡起些东西，然后丢到海里。邻居看到他捡起来的原来就是退潮的时候搁浅在沙滩上的海星。当然，如果没有人把这海星放回海里，它将在下次涨潮前因为脱水而死掉。邻居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喂，老先生，你在干什么呀？这海岸绵延数百里，每天被冲到沙滩上的海星成千上万，你就让他们躺在那里干死又有什么关系呢？老人把手上的海星递给邻居看，说：对他可有关系了。是啊，积水成河，聚沙成塔的道理谁都懂，可是又有多少人都能从小事做起，并且持之以恒呢？莫以善小而不为的训诲，人人都明白，但不是人人都把小善看得那么重要。弯腰、捡拾、投掷、举手之劳便可拯救一个生命，可是每每我们却因事小而置之不理，这一点对基督徒的救灵工作又有什么启发呢？也许你认为世人还有那么多人未信福音，多救一个人又算什么？但是对你的那个福音对象却是大有关系呀。圣经路加福音16:10说道：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千万同胞无依无靠，千万在名士所流离，千万灵魂已沉沦，诸心交集，你在哪里？工厂广阔，工人稀落，庄稼虽多，工人难心，无人同情，谁愿意去？你在哪里？
欢迎继续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的是每周日单元神的叮咛我最爱。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我们今天一起继续的来听主的话。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来读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基督徒的身份，要做属神的子民。在2:9，这边第四个身份讲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为什么我们要做属神的子民呢？因为 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呢，我们的生活行为都代表神。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来彰显神，我们的行为就会使得神蒙羞。因此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是一个上帝特别所拥有的宝贝。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那样子一个圣洁光明的生活，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得胜喜乐的生活。当我们的思想意念看见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就不会有那种自爱自怜，有时候或者是自卑，有时候是骄傲，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有不正确的自我形象。我们的思想里面如果是这种的思想，我们活出来的就会变成是一种消极的，甚至是那种自暴自弃，过一些不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上帝的，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王子，因为我们是这位万王之王的儿子，我们有王子的身份。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次有一个农夫，他带着一群小鸡上山去找食物，结果他就看到，哎，就在有一个挖洞里面，他看到有一个蛋，这个蛋好大，这个蛋比鸡蛋要大好多倍。结果他捡起了这个蛋，这个蛋很奇怪，是很特别的，可是他不晓得其实这个蛋是从这个老鹰所孵的这个巢里面掉下来的一颗蛋。所以他就把这个蛋带回去，带回去之后他就让他家里面的母鸡来坐在蛋上面，让它能够孵化。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蛋终于破壳而出，没想到出来的是一只大嘴大脚大翅膀的小东西。这个母鸡看着他说，哎呀，真是好奇怪的一个小鸡呀、啊！这一个奇怪的小鸡跟着其他的小鸡一起就在农夫的家中，就在那慢慢的成长。有一天当这个小鸡已经长大了，渐渐的他发现他自己的翅膀也比一般他自己的这些同伴要更大，他的长相也比他们大。那么农夫带着这些小鸡就到山上继续的去寻找食物。有一天带他们上山的时候，结果就在一个时候，突然天空出现了一群大老鹰，这些大老鹰就在天空飞，好像是帝王一般，哇，在那个地方展翅上腾。这时候这些老鹰结果看见了这一个小鹰，他们就飞下来，其中一只大老鹰就问他说，你是谁？你是谁？这个小鹰他就回答说，他说我是只鸡。大老鹰看着他继续的说，你瞧瞧我的脸，你看起来就像我，你瞧瞧你的嘴，你瞧瞧你的翅膀，看起来就像我啊。他说，朋友，你不是只鸡，你是只鹰，快快拍你的翅膀飞起来吧。于是这一个小鹰扇扇他的翅膀，他从来没有这样飞过，他这样扇翅翅膀，结果没想到竟然他就起飞了，他就如同这一个大老鹰一样也在天空飞翔了。他果然发现他竟然是一只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到底是一只鸡还是一只鹰呢？你如果认识信了这位主，可是你却常常把你自己当作是一只鸡来看，你的思想意念常常都是属世的，你的眼光看到的都是地上的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要打开你的眼睛， 你要看见你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是属神的子民，你是一只老鹰，你要起来飞翔，你的眼光要定在天空，要看到神国的荣耀，你不要再甘愿做一只小鸡了，你要起来做一只老鹰，做上帝国度的老鹰。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就真的是不一样。可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渴望活出属神子民的这样子的身份，可是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做属神的子民呢？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彰显出我们这个属神子民的这个身份呢？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是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是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
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在这个地方神告诉我们，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神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做属他的子民，我们就要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在申命记二十六章十八节也这样说，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显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呢？我们就要遵守神的话。如果我们要遵守神的话，首先我们要从第一步开始，我们就是要从听神的话开始。在圣经上旧约里面常常提到，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留心听。所以我们也看见保罗也说，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今天之所以会信道，是因为我们听到了神的道，所以我们要留心的听神的话。因此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在主日聚会的时候，在参加培训的时候，要虚心的听到，听到的时候要做笔记。你会发现当你做笔记的时候，你就会专心的听，听出来这个讲道大纲是什么，他讲些什么。做笔记本身的目的是要操练我们听神的话要专心，要有一个虚心的心态，要有一个领受的心。如果我们连听到都不能听，我们根本不可能谈到去行道。所以我也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他之所以不顺服，不能够照神的话去行，根本的问题是从他听到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听到的时候是带着一种什么样子的心态？有的人是不专心的听，有的人是听到打瞌睡，有的人是一面听一面批评，这些都是错误的听到的心态。求主帮助我们，使这个道听了就好像落在好土里面，就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那么我们不单单要听到，留心听到，而且我们也要默想背记神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思想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今天这个时代，电视、电脑、网络、媒体，各式各样的东西想要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想要来充满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就被这些东西占据了。 我们就没有时间来思想主的话。有一个老爷爷，他曾经对他的孙子说，他说，孙子啊，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有两只狼狗在争斗，一只是坏的狼狗，代表着愤怒、嫉妒、贪婪、憎恨、自卑、谎言，还有自我中心；另外一只是好的狼狗，代表我们里面的喜乐、平安、爱和盼望、谦卑、恩慈。这个小男孩就想了一下，就问说，爷爷，那么哪一只狼狗会赢呢？这个老爷爷回答说，你喂哪一只，哪一只就会赢。这个故事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弟兄姐妹，在我们里面有两只狼狗，你要让哪一只狼狗赢呢？你如果天天用这些不好的东西，用憎恨，用嫉妒，用纷争，用谎言，用批评论断来喂养你的心，那么你的心里面这一只坏狼狗，它就会越来越大，它就会胜过那个好的狼狗。但愿我们常常要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神的话，把这神的话丰丰富富记在我们心中，以至于在我们心里的那一个人就能够刚强起来，能够打胜仗，能够胜过我们的老我。最后，但愿我们都能够遵行主的道。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听了我的道还不够，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让我们不单单是听到，让我们要常常遵守神的道。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属神的子民，是特殊的，是宝贵的子民。让我们也真是留心听你的话，照着你的话而行，以至于能够彰显你这一个荣耀的身份，做你自己属神的子民。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听过了神的叮咛，我最爱。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让我们空中再相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坚定的，做我。